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每逢想起你的时候，我就会心里边充满着感恩，因为我觉得如果呢一大早的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你这么用心来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你一定是对于神的话是很渴慕，而且呢是很爱主的一位主内的家人。我想到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朋友，他叫做微笑天使，他的生命啊，他的见证呢，也曾经让我感动。他是一位残疾的女孩，身体是有病的，但是他很爱慕神。他没有说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就愤愤不平，就自怨自艾，反而呢，他是很愿意呢去爱主，在真理里边有更美好的学习，而且也跟人分享神在他生命里边所施下的恩典。他对生命的感恩，对神的那份的回应，还有他活着的那份积极，都鼓励了我，也成为了美好的见证。当想到他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哥林多后书的4:16的一句话，那里这么讲，我们不丧胆，外体虽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新的2009年现在只过了一个星期，我不知道你在这今年里边呢有什么愿望没有，盼望我们的属灵生命呢都能够越来日新又新，而且呢更加贴近神的心意。仍然一月份呢有张道明老师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今天呢是他的尼希米记的第三讲，他会讲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的部分，主要是谈到尼希米在王前蒙恩的事。我们现在就一块收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非常感谢主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可以跟您再一次的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但愿主耶稣大大的祝福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我写信，假如你还没有写信给我的时候呢，我对你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请你来信，这样的时候呢让我们彼此之间呢可以有好好的来往，好好的相交的机会，也让我们的距离呢可以缩短，那么让主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当中做沟通的工作。那最好呢就是用电子邮件过来，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一定可以收得到。上一课呢我们就特别讲到那个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章整章的经文呢其实是一个禁食祷告。那么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禁食的祷告呢？因为尼希米听见说他自己的国家遭遇了很大的很大的灾难，而且圣城耶路撒冷城呢也是连那个城门城墙都让人家拆下来了，结果呢那些老百姓在里头呢就非常非常的惧怕，而且毫无安全感，那么还再加上其他呢有其他的外族人呢在他们的周围呢围着他们一块居住，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羞辱，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灾难。所以呢尼希米听见的时候，虽然他当时在波斯的王宫里头亲手服侍国王啊，可以说是跟那个国王呢是贴身的发生了一些的来往了，但是呢他仍然心里头挂念着自己的祖国，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感动，是吧？那么他就做了一个禁食的祷告。在上一次我跟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讲过了，在圣经里头呢有一些地方呢也告诉我们说有禁食祷告，而这些禁食祷告呢的确了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的。所以呢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以斯帖这个犹太的女子，她就成了王后，但后来她知道她有灭族之灾，她就要进去呢见她的国王，她 他是在当时波斯的王朝当中呢，是不许人随便进去的，虽然他是皇后也不能够随便进去见国王，那怎么办呢？于是乎他就禁食祷告，结果呢他果然把他的民族呢从那个灭族之灾里头呢拯救过来了。那么另外的一个人呢就是但以理，我们从但以理先知书里头呢也看见但以理呢知道他自己的国家被灭亡是神的刑罚，但是呢他算算日子呢就知道70年期呢已经差不多满了，他就知道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之后呢被释放的事，他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认罪悔改，为他的国家认罪悔改，禁食祷告，结果怎么样？神就赐给但以理一个70个7的意象，就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对整个以色列人的方向跟他们将来的国家的变化，还有他们直接影响人类历史的各方面的，甚至于今天的世局的各方面的事，我们就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既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爱主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有两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禁食祷告是何等的重要。那么现在呢，尼西米的禁食祷告呢也直接的影响了他自己本国的那个历史，所以呢我们上一课的确是非常非常蒙恩的一课。我也相信今天假如我们为中国禁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也是绝对蒙恩的，绝对蒙恩的。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功课，叫做国王面前所蒙的恩典，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王前蒙恩，就是说禁食祷告之后所发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在第2章第1到第8节。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章27节。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刚才那个第一章尼希米记的第1章第1节里头呢，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他说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那么那个基斯流月呢就是9月。那么现在呢第2章开头的地方，他说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尼散呢就是1月啊，从9月到1月总共呢就是经过了3个到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他心灵里头他那个沉重的担子一直让他在神的面前等了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他就看见神的恩典了。好，现在请你把呢第1节一直到第8节第2章啊我们看一看。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便是你心中愁烦。于是乎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前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内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 群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尚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甚至于神使用他脸上的愁容，甚至于神使用他心里头的重担，甚至于神使用他在王面前的不当的一个表现。原来在国王的面前不许带愁容啊，一定有笑脸，一定要装的喜乐才行，因为国王绝对不喜欢看见一个满脸忧愁愁容的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服侍他。但是这一个尼希米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酒正啊，而且呢他在王的面前呢要服侍王呢，他心里的重担就带给他心灵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他绝对不能够不在他的脸上形容出来。结果怎么样呢？就招了一个杀身之祸啊！不要忘了啊，那个国王是绝对可以把他杀掉的，但是神把他转变成为一个祝福，就是结果呢，他反而在王的面前呢，成为一个大大蒙福的人。好，现在我先讲呢，第一，他是一个酒正，那么第一章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说他在王的面前呢是一个酒正。酒正就是王的近身的一个侍从。就是说他一定在国王的面前呢要试那些酒的，假如有人在酒里头下毒的时候呢，那先毒死的就是他。所以他在王的面前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官，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就是他跟那个国王贴身服侍的。那么这个人他脸上是不是应该常有笑容呢？他是是的，他是绝对不能够带着愁容的。但是今天呢，他心里的重担让他没法子没有愁容，以至于呢引起了这个杀身之祸。感谢主，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他永远都是把灾祸变成祝福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他怎么回答这个国王了。第一呢，当这个国王问他说，你脸上为什么带着愁容啊？一定是你心里头有重担，那么他呢就没法子不直说了。但是在这所有的直说里头呢，他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世界里头念书的时候，你是不是每天都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以至于神每天与你同在，把他的祝福厚厚的放在你的身上呢？假如没有的时候，你试一试求主与你同在。有一个老仆人，他曾经呢对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张道明啊，你每天离家出门之前呢，你要停一停在开门的门口的地方，你握着那个门的把子，在那个地方你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说，主啊，今天求你与我同在，主啊，今天求你给我该当讲的话，该当有的思想。这个老仆人对我说，他说，道明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功效，非常有帮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尼希米就是这样了，他面对国王，但是他心里头有神，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恩典。于是乎呢，他就回答国王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把他列祖之城的荒凉城门被焚烧这一件事告诉国王啊，他只讲，他没有什么花巧的话，也没有什么话呢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他故意的把一件灾难呢 变得那个程度呢变得少了，或者是小了、肤浅了，以至于国王听起来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他不是这样的，他直接的把他心里的愁烦告诉国王啊，他说那个是我的祖宗的城，我没有法子不忧愁。那么第二呢，就是其实呢他所讲的话呢就是神的感动在他的心里头。那么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那我深深的相信呢，假如我跟你啊在神的面前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啊，对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啊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呢，我相信在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上，每天所讲的话都有他的感动的啊。那么神在暗中保守他对这个国王的问题的回答，我们也深深的相信这个国王的问题呢也在这个君王的面前，君王他的回答的里头呢一定是深深的受神他的指挥的啊。所以呢第三他的回答呢很特别，他说我要回国啊，不要忘了他是在皇帝的面前服侍皇帝的，但是现在呢他说我要回国，对皇帝来讲，假如皇帝很喜欢他的时候呢就舍不得了，但是呢我们又看见呢一件事呢，就是原来有神的预备在里头。那么当他回国之后，我们就看见神在他的身上那个负担那个担子就逐渐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推动的能力，以至于他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的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这一件伟大的事呢我们从一个九正的身上呢是不能够看见的，但是却在这个时候呢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成全了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说自己没用，神一定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他自己的主意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这个国王说好你回去吧，那么他就回国了啊。那么在以后呢我们继续的讲下去，但是在这个讲下去之前呢我再一次的讲，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在天父的手中，只要我们敬畏他，只要我们尊重他，他一定会每一步每一步带领我们的人生的。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
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那么我们的题目呢叫做王前蒙恩，就是在国王面前所蒙的恩典。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神在暗中的保守，只要我们好好的尊敬神，好好的愿意把自己百分之百的交在他的手中，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带领。那么现在呢我就把他在国王面前所蒙的恩典呢六大点呢跟您分享一下，假如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这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做了一点小小的笔记之后呢，对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脑袋呢有一个清楚的带领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看的时候呢一定有更深入的吸收，是吧。那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王面前的施恩呢蒙恩呢就是没有被杀。我刚才已经对你讲过了，这个不是现代的社会啊，这是从前的社会，是那个专制的政权之下的那个社会，伴君如伴虎。那么而且面带愁容，那国王呢就绝对的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把他杀掉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见呢就是国王没有杀他，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听了他的祷告而且批准他可以回国，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们都知道他是贴身服侍王的一个人，那么现在呢竟然可以离开他的岗位回到他的祖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而且国王呢问得很清楚，你什么时候想回去，而你回去要用多少时间，那么你要停留在那儿多久，然后呢你要回来啊，什么时候你要回来，都问得很清楚的，这绝对不是一件马马虎虎的事，是吧？所以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恩典了啊！既然国王这样问，就是说国王自己要处理这一件事，也是很认真的处理啊。我们也要感谢主了。那么第三点，那么他就要求呢国王赐给他一个文书啊，可以在他的路上呢给所有的那个省长呢官员呢看，以至于呢他可以通行无阻。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那个河西之地呢，回到犹大的这个旅程当中呢，这个绝对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是不是？大概是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当时来讲，那么他必须得到各地的那个官员他们的通行才行。而这个官员他们所要看的文件是什么呢？这是直接国王所写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呢？是吧？那么第四，而且呢他要求这个国王呢准许他使用这个国王自己王园当中所供应的木料重建城墙，重建城门。那么这些材料呢都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些材料，是很需要他在国王面前呢拿到这个特别的允许的。感谢主，我们又看见呢国王准许给他这些东西，而且呢特别的写了那个诏书呢啊，让他拿着在手上，以至于他通行无阻，而且完完全全的得到那些他所要得到的那些材料。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这里头已经是四个大点了，那么还有两个大点是什么呢？还有两个大点呢就是第五点。第五点呢，原来一切都是神在暗中的恩典。这一点呢我待会儿要送你一节重要的经文啊。原来呢这个在国王面前所蒙的恩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好像表面上都是国王口里头嘴巴里头所答应的啊，手里头所做的这些事，其实啊这一切的一切呢都不是国王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原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君王，最有权柄的一个人，他的心胸思想都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手中啊。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呢，就是我们所爱的天父，也就是我们靠着他儿子的鲜血耶稣基督每天每天到他面前敬拜的这一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耶和华神。那么现在呢，原来是他听了我们的祷告，而在暗中呢指挥这个国王呢，以至于他可以呢听话呢。好，现在我就送给你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好不好？这一节重要的经文呢是在箴言书第21章第一节。箴言书第21章第一节，他说君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头的水一样随意流转。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连国王的心呢都在神的手中，照着神的意思，随着神的意流转。你看那个水啊，在水沟里头流行的时候，它不能够越过这个水沟它的范围的，它不能够跑出来的，因为那个水沟呢限制了它的方向，限制了它的流向，也限制了它的流动的那个范围。今天无论世界上有谁多棒多有权柄，他的思想跟他的决定还有他要动作的动作都在这一位天父的手中。所以呢我们就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呢，好像垄沟里头的水一样，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流转呢。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国王呢，现在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呢，其实都是神在暗中的指挥啊。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么最后一个恩典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恩典呢，原来国王后来呢就派了一些军队呢保护他这个仆人。那么这个在表面上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其实他真是派了一些马兵呢保护这个尼希米呢回到他的祖国去。那么这一点呢当然也是很重要了，当时可能那个路途远地上呢也有各样的灾难，也有各样的战争，是吧？那么所以国王呢就需要，那所以呢我就把刚才的地方呢分成六个大点呢跟您分享，我相信呢您已经吸收得很好了。那么现在最后一点呢就是看尼希米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呢就是神感动他的心，就把一个重担放在他里头，以至于他会进食祷告。第二呢就是神听了他随时随地暗中的祷告。第三呢就是当他把这一切的事做完了之后，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说呢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是第二章第八节里所讲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送你一段的经文好不好，请你记下来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再讲一次，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里头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跟义，其他这一切的东西都要赐给你们了。那什么叫做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需要的养生之物，那么这一切呢神都会赐给我们。你看多好呢，先求神的国跟义吧，其他的都有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把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三课呢跟大家看过了，就是第二章开头的那一段。我不知道你的吸收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一定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我就再一次的请你做一个思想好吗？我先把它做一个总结。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所看的就是经过了进食祷告之后，神要怎么样成就尼希米他祷告里的所求的。原来他真是一个听祷告的主啊。那么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神怎么样答应尼希米的祷告呢？请你把它列下来好不好？第二，那么你自己在经过了今天这个课程之后，你有什么决定呢？就是说你要不要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呢？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我相信神一定要使用你的祷告改变很多的事儿的。再会。
神既然垂听你的祷告，那你愿意去为谁来代祷呢？你又愿不愿意为神的国去祷告呢？盼望神在今年呢使用你，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去荣耀他的名，也带领更多的人呢归向主。或许呢你也可以激励你身边的一位软弱的肢体，再一次的在主的话语里边刚强起来，或者你可以约他一块儿去研读神的话语。我要送给你的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全年的一份读经的记录表。那么当中呢是有全部66卷圣经的章节，那你在念完一章以后呢，你可以划去一格统计一下呢自己的读经的进度。同时已经为你预备好是尼希米的研读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沮丧，因为主你与你同在，他必光照你的路。当下